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游戏考古史，你们肯定在奇怪你们的美女主持人夏青逸去哪儿了，因为在你们看到这期节目的时候，应该是已经有了一个桃园内外的这么一个闭门会，那么他今天在准备这个闭门会的内容，所以呢，这期由我来代班，我呢就是CJG 的策展人，我叫逍遥，AKA 洛川东路马东西，这是我的一个花名，那不要，大家不用激动，就是如果支持我继续去，取代他的主持位置的话，那我也可以勉为其难的继续，那今天来到现场的嘉宾依然加入我们的依然是微叔，
大家好我是黎叔。
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熊托尼老师，
对，我这憋着不笑很久了，已经。
没关系没关 系。
这开场白真的不错。
所以那么当然说完了闲话，我们还是要回来说说正题。那么之前呢，我们提到就是街机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在上世纪90年代发展到了一个巅峰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我们首先想知道的肯定就是，进入本世纪，也就是21世纪之后，那么这种情况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我上次说到，当时的80年代那个时候，我第一次接触街机的时候，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街机给我带来一种全新的一种游玩方式。因为在这之前，我们有很多的这种在这个工人俱乐部啊，在少年宫啊、少年之家啊，我们玩的那些游园会的活动啊，它都是按照时间或者次数来规定你的这个。游戏的，比如说啊，小朋友啊，你这个东西只能玩3分钟哦，或者你只能玩3次哦，这3次不管你是玩了赢了还是输了，你都是得要下去的，让别的小朋友玩的。从上世纪80年代初我接触到电子游戏开始，我发现它给我的一个玩法就是，你同样花这样的钱，比如说当时一个币，一块牌子是。1毛钱啊，假设当时同时花1毛钱，水平高的人可以玩4到5小时，水平差的人半分钟就得下去了。那这个在当时来说，它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核心的玩法，也是街机房它能够赚钱的一个重要的一种方式。但是呢，非常有趣的是呢，到了21世纪，其实不管是在像日本、韩国。还是在我们中国，当然在我们中国这个情况可能更加突出一点，就是街机房绝大多数的主流的街机的玩法又变回到了按照时间和次数来计税、来计算、来计费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我先举个例子来说，什么叫做按照这个时间和这个次数来算？比如说现在，在我们的这个中国大陆，它占据了街机房的主流地位。你经常可以看到的这个街机房是汤姆熊的这个连锁店，对吧？
对的。
汤姆熊连锁店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你在那边是绝对看不到任何一台我们以前传统意义上说的那种街机，
是的。
就是那种就是可以玩到像拳皇啊，像街霸啊。像这个恐龙快打啊，它是可能有很多很大的框体的，但是它往往是你会发现，它是跟这个玩家的水平是，并不是挂钩，就是说玩家能玩的时间，它不再是跟玩家的水平挂钩了。不管你的水平好与坏，你在这点时间里头，它时间到了，你就是结束了，或者说你有那个有这么几次机会，对吧？我举个例子说，现在，像很多街机房都很流行音游嘛，音乐游戏，对
音
吧？
乐游
音
戏，
游，对的。
包括从最早的这个跳舞机，对吧？一直到现在的很多很多各方面的像这种音乐游戏，有一种叫做那个麦麦，我想很多朋友可能都玩过，它的中文名字叫做舞门。那我们的这个玩法，它的这个机器的框体有点像一个滚筒形的
对的，对的，
洗衣
洗衣
机那样，
机，对，洗衣
对，
机。
然后这个玩家呢，就是说根据它里面的这个音乐的节奏和 屏幕上的提示呢，然后用手拍击这个，可以拍击那个洗衣框框外的那个键，也可以拍屏幕上触摸。然后
手套，
对对对，他必须要用手套。
对，
然后他就是你要在这个节奏当中符合这个节奏，你去才能够这个达成你一首曲子所要想达到的这个沉浸，
嗯，
对吧？然后呢是这样的，你看起来呢这两个人呢是在同时玩，比如说双打，但这个双打已经不是我上一期说的那个概念了。
对，
我上一期说的那个概念就双打，一种是合作，对吧？
嗯，
一种是合作，大家一起冲关。
嗯，
还有一种是两人的这个对战，就像街霸或者铁拳这样，你死我活的，对吧？我要把你干掉，或者你把我干掉。
是的。
他呢，现在这两个人玩呢，跟之前的那两种其实都不一样。
嗯，
首先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种对战。但是这种对战呢，只是两个人互相比自己的分数。
嗯，
就说大家还是各自玩各自的。
嗯，
他就是两个人，比如说选了同一首曲子，对吧？
嗯，
然后他会就是，这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一起考试吧。我举个例子，就是一起考试，对吧？
同一个考场，
对对对，同一个考场，同一套试卷，
你写你的，我写我的，
对，但是最后。说的名字不一样，现在是名字不一样，因为他每个人都有自己卡呀、啊。
知道，
他可以去
抄，你就抄不上去。
对
对，
然后就是看谁的最后的分数，他的分数当然包括有各种评测了，对吧？
嗯、对
啊，有很多了，比如说那 full combo 啊之类的这种东西、
嗯，
啊，最后大家是比谁的分数高，谁的分数低。那么也就是说是这样的一种竞争方式。
嗯，
但是不管你分数谁高谁低，你最后。三首单人三首曲子，两人四首曲子完了之后，你就得下去。
嗯，
如果你还想玩的话，必须继续投币。
我观察这种模式是从大概2000年左右的那个吉他高手，那个时候开始呢，就是你如果说没有办法按照一个，比如说第一首曲子，你没有能力完成它，那么好像会提前 game over。
对。这样的音游也有很多，比较做到极致的、
嗯、
特别难的是 Sega 出的那个初音未来歌姬计划、
哦、
那个就判定很严格、嗯、而且本身它的游戏你想 Sega 是出了名的做的游戏难的公司，硬派，它包括做音游都很硬派，初音未来歌姬计划对新手极其不友好，你真的是按键不到位的话很快你就 game over 了、
嗯、
这个是一种，但是即便是这种它也是属于就是说你水平差，
嗯，
它有一个就是说下限，就是说你水平很差你会很快的就完蛋、
嗯、
但是它的上限也是给你封顶的，即使你水平再高，
有天花板，就三首，
它有天花板嘛，你就天花，你就三首曲子全部完了、
嗯、
曲子都有时间的呀，一首曲子你撑死了2分多钟呀，
嗯，
对吧、
嗯、
好，这个时间过了，不存在我以前说的那种就是你可以一周目两场周目，对吧？这么打下去的是不可能的。那这个其实就是已经是现在的一种潮流了，
所以有点像抱大腿那种感觉
啊。对对，有些音游是这样，但是就是说它本质上更多的就是说是一种有点像一种额外的奖励，就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那个麦麦的话是这样的，就是说麦麦我们都知道，就跟我之前说的像铁拳什么样，它是每个用户他那个可以联网用自己的卡，对吧？
嗯、
他有卡了之后，他有自己可以打段位，对吧？有自己名字，包括他可以得到很多装饰品来对自己进行装饰。那这里面就有什么呢？就是说你会解锁很多曲子，他有很多曲子一开始是不能够不能够玩的。
你要段位高了之后，然后
对对对，但是呢，你可以通过跟一个就是说本身段位就比较高的人，
嗯，
一起玩了之后，也就是Tony说的，就是另外一种方式的让高手来带自己，
对，
啊，一起玩了之后，你们两个都同时刷卡的话，那等这个打完，等于你这边这个曲子也解锁
啊，就是差生也能看一看高手到底是
对对对对，
学霸是一个什么境界？
对，那从这点上，我们就会发现他。为什么会开这样的倒车？
嗯，
对吧？
嗯，
为什么说以前这个街机房是靠吸引这个玩家？
嗯
啊，这个啊，你水平高，你就可以这个玩的时间长，然后玩家就为了这个自己玩的时间长，他会去拼命练习，但是练习的时候又为此投了很多币，买了很多币，对吧？街机房是靠这个来盈利，但为什么到了现在就街机房 不靠这个来盈利，他反而就是说我你水平再高一这点时间也得下去，但是还是有很多人愿意为这个去花很多钱买很多币去投很多币的，这就说明他现在的这套模式是有效的。那么就是现在为什么会又变回了很早很早很早以前的这种模式，为什么我们说在这个八九十年代特别流行的那种按照水平高低来
决定你的游戏
时间这种做法已经不适用了
啊。
它不适用说明什么？说就是说不管从游戏开发者来好来说也好，还是从这个经营者来好，他不用这种模式就说明在市场上这种模式已经不吃香了，
行不通，对吧？
什么原因呢？
什么原因呢？好，问题来了，那谁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是这样的，这个我们其实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的这个去街机房的这个玩游戏的人其实跟当年的那波人已经不是同一个类型的人了，这个是其实是电子游戏发展了以后必然的一个结果。因为从游戏开发者和这个商人的角度出发，他必然希望这个市场越做越大，越做越大之后希望玩家来玩你的这个电子游戏人越多越好，用户越多越好，这个圈子越来越大。但是我们要知道电子游戏它这个游戏从它一开始，我上期节目就说过，它本身的这个属性是一种核心向的，核心向的游戏，
一种竞技类的，
它本身一开始我们就说了，不是跟电脑之间的这种竞技，就是人和人之间的竞技，对吧？它这个 game 更有点像我们这种体育的这种，
或者运动员，
对，体育的，我们体育也是叫 game 嘛，它更有这种专业性和它的这个规则的严谨性。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它肯定会吸引那些非常想要去挑战自我的，非常想要就是说
也是愿意接受挑战的人，
对，接受挑战，然后他觉得自己水平提高之后能够在大庭广众之下展现自己的这种能力的这种才能的，对吧？
应该可能像城市英雄啊，或者说我们前面提到了几个现在的这种街机厅，你能看到有很多的人很愿意在有人围观的情况下去玩那种跳舞的游戏，是吧？能够展现自己的那种能力的那个游戏，其实这个本质上是一样的。
应该说这些人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小众的，
那肯定的，
在整个一个你拿整个一个人群里来说的话相当相当小众。
是，
首先来说这样的人呢，我们且不说就是说一定是要具备这样的一种性格和这种品德，就是喜欢挑战，他至少得需要时间，对吧？
是
对吧，
你要花很长的时间
需要把很多时间花在这个上面，
对的，
对吧？
嗯，
然后这样来说这些人其实他就会有很大的一个局限性，对吧？
是的。
然后呢就是说有些人确实是很空的，但是你会发现人往往就是说上了年纪之后，或者说有了家庭之后，对吧？他可能更多的这种娱乐他是属于一种想休闲的娱乐，
对
对，
是
对啊，这个跟年轻人的时候他觉得这种很艰难的挑战，他在艰难的挑战中最后获胜，他感觉到一种成就感，一种刺激感，但是很多很多上了年纪的人他其实已经不想再，或者说有些人是不想在游戏里体验这种东西，他可能生活中体验的
太
多
了，
有些人呢他本人呢就觉得他不愿意再在游戏里去受这种折磨。
对对对，
总而言之就是这类人，如果你要想把这个你的这些受众扩大的话，必然而然这些人会成为主体。
但是在这里我一定要完美说一句，就是微叔刚才描述的是不是你自己？
必然不是啊，谁都知道，谁都知道我现在硬核的不得了。
是
的是的是的是的，
微叔可以说是同龄人里面铁拳这一块很
对，
就是呈现出来那种精神状态，还有反应，还有那种策略随机应变，那完全不是一个。
所以我这个是属于一个异类，我本人真的属于异类，不是特例。但是我说的那些，比如说中年人，比如说那些有家庭有孩子，或者是不管是上班族也好，或者是这个 做这个老板也好，或者是退休了无所事事也好，
嗯
啊，绝大多数的人啊，除了我这种异类之外啊，就是他们对于这个游戏，如果他们还是喜欢能够接受这个电子游戏这种娱乐方式的话，
嗯，
那他们一定首先的想法是休闲，一定是为了
或是减压，
对，
或是类似
或者是减压休闲，对吧？那么我刚才就是。为什么我说我其实性别问题还是要谈一些的，因为相对来说呢，就是女性吧，她可能也更多的就是偏好那种体验感，
嗯
嗯，
对吧？女性可能更注重那种比较好的体验感，
不太喜欢冲突啊、对抗啊这种。
对对，因为也是绝大多数人呢，他看到对抗首先就很害怕，他就是因为确实像我们这种人，其实是不多的了。你想一个一般的人，你想你让他比如说平时上个台，对吧，上个台叫他讲讲话，他都会觉得很紧张，
对。
然后你说你要直接跟对面的人去 PK，
是，
对吧，
嗯，
这个 PK 其实都不说打电子游戏了，哪怕你是比如说你卡拉 OK 时候跟对方那个飙歌，对吧，或者是
这也是一种
是一种各种各样的那种 PK 方式，
嗯，
他都会很紧张，更何况这种这么激烈的这个游戏呢，那就是在很长很长的这个一段时间里，
嗯，
街机的这个机能，它的街机基本的机能是远远超过家用机的，
嗯，
是的，
就是说有很多东西你想体验，就像Tony刚才说的，
嗯，
光声这种效果，这种非常非常有沉浸感的那种
酷炫
那种游戏体验，
嗯，
你在家里是实现不了的，你想。就算是后来从那个 FC 开始的这个移植，大家都知道的，就是说它的这个移植很移植了很多街机游戏，其实很多移植度，其实它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子，它不能够就是说去还原街机的那个感觉，它只能走另外一些这个路子。街机发展，然后家用机的这个次世代的这个迭代，他们其实形成了一种就是说互相竞争、互相发展的这么一个局面。
嗯，
那么。到了最后，就是我之前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呢，就是说喜欢玩这个街机的这个玩家，虽然他可以家里去买到这些家用机移植街机移植版，那个时候还没有模拟器，还没有模拟器之说，
对对对对，
早的
但是模拟器这个东西也是不能替代街机，这是我们下一次的这个话题，托尼，
这个话题
托尼会也是一个很大
的
话题。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听到没有，我们现在已经把下次的话题已经预定入，
甚至是下下次，
是的
对，这个真的是一个无底洞，真的是
一
个无底洞，
发掘
啊。那我接着再往下说，
嗯，
就是比如说像我，你知道，你们都知道我是从街机房出来的嘛，就是所以我虽然手里玩的是 MD 或者是土星，或者是 PS， 但是我往往会去挑一些街机的那种移植版，移植版来玩，希望在家里玩。其实这是我最早一个在玩家用游戏时候的一个想法，就是希望在家里能够
玩
到。
接近于街机的
街机游戏，
是，
但是我发现真的是不一样，
嗯，
真的是不一样。这不一样呢，当然它有好些原因，但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的这个家用机是无法实现街机的那种画面啊、声音啊各方面的那种效果。哪怕你家用机，我现在用了摇杆，对吧？可以就是尽量模拟像街机的那种摇杆感觉，但是它还是会差很多，
嗯。
而且是街机到了后期，它有很多这种大型的框体，
嗯，
它那个大型框体之后，因为这个框体它会有一种
有体感，
就是有体感的这种体验，那这种东西是在当时的家里是没有办法体验到的，
是的。
所以其实这也是当时就是说街机尽可能的在这么一个家用机和 PC，
嗯。
PC 这个逐渐发展起来的这么一个情况下，他想要自己能够拉回客户的这种方式，但是随着现在这个电脑主板性能的不断的提高，同时也就是我们家用机的这个新一代，
我的感受比较明显的是在2000年左右，那时候 Dreamcast 和 PS 啊，
对，
就很明显，
这时候已经是开始有些超过了。当时就是说同类这个街机的水平了，
是的。
我举几个例子是最明显的，比如说 PlayStation 2 PS2 上移植的铁拳 TT， 当时 PS2 上的这个铁拳 TT 的这个移植版，它的各方面的画面效果，包括那个就是建模啊、贴图啊，就是那种材质啊，各方面，远超街机版。同时呢，还有很多游戏它的移植，其实这个家用机都做了优化。然后随着现在的发展，现在很多的这个家用机的机能，包括这个 PC 的这个主板的机能，它所这个制作出来的这个游戏，无论是在画面、声音各方面，其实已经远远超过现在的这个机器。也就是说，如果你想要体验更好的画面和声音各方面的感觉的话，你在家里的体验是比去街机房玩那些街机是要好得多的。
是，
同时现在这个 VR 这种各种技术也都发展起来了。
对，
那你在家里其实可以完全可以获得比街机房更好的体验了。
嗯，
所以呢，这就造成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也就是说，街机房其实它这个街机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通过这种本身这种机能的优势、画面音响的优势来吸引人了。而从这个时候开始呢，有很多人是玩 PC 游戏、玩这个家用机、主机游戏，甚至是玩手游开始接触游戏的新一代的游戏玩家，他们很多人是没有去过街机房的。
是的，
对吧？
是的，
他们从小是玩着这些游戏长大的。现在街机房想要把这些人都拉回到街机厅去，那对于他们来说，
他一个足够强大的理由才行。
对，
街机房它吸引你的地方在哪里呢？对吗？好，我们首先来说现在的这个玩家用机的这个玩家跟以前的街机玩家，有个什么区别？有什么区别？
这又是一个好问题。
现在的玩家，你想啊，你这游戏你是买下来的，
对
吧？我
买断了，
也许是一次性，就是付钱买下，也许它后面有很多 DLC， 这也不管，但是我都是我花钱买了，买下来之后我爱玩多久玩多久，
随时可以玩，
我想玩随时可以玩。今天我想玩很长时间，
嗯，
我不会因为我玩了很长时间我额外多去花钱吧？不会的。
对，
这个游戏我打不过去，我反复的去打，我钱都已经付掉了，对吧？不管我这游戏死多少次，我只狼死多少次，对吧？这不影响我花的钱啊。
对，
但是你以前在街机房，你只狼这么死的话，你钱就会花很多啊。
对对，
那有个流。
那从这种玩法开始玩起来的玩家，他是不是其实就是一个按照时间来算的这个玩法了？对不
对？
对，他其实已经对那种传统的说所谓的我水平高我就可以玩的时间长，他没有这个概念了。
对，
能够有这个概念的都是我们以前这种最老最老的死忠粉，但是这种人已经越来越少了。
是的，
或者说散落在民间嘛。我相信其实我们的节目，
我们在日本是也看到过，这在中国也看到过，就是有这种很老的玩家，至今仍然坚持我投一个币就要能够玩到最长时间的玩法，水平也确实很高，那是他多年
几
十年练下来的水平啊，对吧？
水平和情怀，他其实也是有一种情怀。
对，但是街机房绝对不能靠这种人，
没错，
靠了这种人，
那吃什么呀？
对，
吃什么呀？
对吧？
对，这个是毕竟人数没那么多，
对，
不像以前。
然后就是说这个同样的就是。因为是这个家用机呢，它这个环境我们知道，它是本身它对于就是说玩家适合在家里玩这个游戏嘛，它会有很多跟街机不一样的这种做法。
我觉得从设计理念上就
对设计理念来说，比如说它会减缓这个游戏的节奏，对吧？它会
很多时间，
对，因为时间你买下之后无限了，我不需要很着急的让你快去送死，对吧？不需要了。然后他会在这个故事上、剧情上，对吧？就很大的加强
啊，对对对，
对吧？很多游戏现在就是你像当年街机游戏，其实基本就没个剧情的。
对，
现在很多是，甚至是到了走到互动电影，当然这是另外一个很奇迹的做法，就是你在那儿其实就是 操作感已经不重要了，对吧？
对对对，
重要的是看剧情，
手速也不重要，
对，它是体验。所以说对玩家的要求，其实就对玩家这些手速反应很多什么战略策略各方面的要求是远远不如街机了，
是是是，对
对吧？然后它很多的是那种类似于 RPG 的那种成长类的，
嗯，
养成类的方式，那是让你可以慢慢的一点一点感受到你的成长，
嗯。
所以说，当你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人，你去街机房，你肯定对那些传统的这种
马上就不适应
街机，你就觉得你不会去喜欢它。
以前街机厅的话，就大家对这个东西的关注都是差不多的情况下，你经常能看到有人这样做。那一方面你觉得你有参考的对象，你就算你不跟他讲话，就一个高层那边玩，你光是看你也在跟他学习，然后有可能你融入他的那个玩法之后，你再加上你的一个东西，哎，又被他看到了，或者被别人看到了，就这个社区就这样形成了。
嗯
嗯。
然后我承接我上次说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不是说到吗，这个射击游戏一开始是只能单打，死了之后退回到前面一个 checkpoint， 对你的要求是很高的，你即使把币都投完了，你都可能第一关都过不去，水平不够的话，对吧？但是后来发展到因为可以双打了，因为可以让两人同时，那你双打的话必然就要死后要原地复活，那原地复活就造成了，就是说你只要一直投币，你水平再烂你也可以就是把这个游戏打完。但是当时的之前的那个年代呢，大家都比较穷，所以大家还是比较珍惜自己口袋里那点钱。
对。
但是今天已经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了。今天大家比单就
电子游戏这种体验已经不能算稀有之
了。对，
就很多地方
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按照现在的收入跟电子游戏收费来比较的话，那已经是对大家来说都真的不是个事儿了，就是玩街机这点钱都真不是个事儿了，对吧？那些人氪金都氪得起，对吧？
对，
不是个事儿。那所以说这个东西对他们体验来说，对大多数人来说，我根本就不需要练技巧，我把这些钱投进去不就完事儿了？如果我想要爽一爽的话，所以他们的诉求就是为了爽。
是的，
对吧？包括现在很多流行这种爽文，对吧？网上这种爽文，
对，
很多人其实就是为了爽了，他不想来受苦，我干嘛要来受苦？
其实这就是回到您前面提到的那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现在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就是聊具体游戏的这个层面了，我还是想把它往上拔一点，就是说，目前我们来看，就是街机这个街机厅也好，街机这个产业也好，它是不可避免的在走下坡路。其实刚才两位老师的这个观点其实应该也是类似的。那么从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就是因为一方面是这个主机啊，就这些
很多时候也是因为新玩家的进入吧。
对的。那么从大环境上来讲，现在这个街机厅的这个衰退和这个主机和 PC 之间的这个联系，还有玩家群体的这个就是变更，它都是有联系的。但是这里面大家认为就是说，在现在这个时代，那街机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以及它和主机和 PC 它是一个竞争的关系吗？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因为这个时代的发展，这个家用机和这个 PC 的整个一个迭代水平，以及现在的人他的娱乐方式越来越多，对吧？他有各种各样能够享受到各种体验快感的方式，所以呢，就街机作为一种现代的这种娱乐方式的一种，它不可避免的其实是在走下坡路，甚至可以说是渐渐的衰落。那当然作为街机来说，他是要自救，对吧？他要自救，他肯定首先来说他要拉回他这些市场受众的话，他必然会要对现在的受众做一系列的妥协，对吧？对现在的主流受众，
对的，
这些人是他们的上帝。那么街机他做了哪些的妥协呢？我之前说的就是把最早的那个街机的核心的那种经营理念，就是按照水平的高低来决定你玩的时间长短，把这个给废除掉，变成了按照规定时间规定次数来玩，这是一种妥协的方式，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我们知道现在这个网络已经是非常的 流行了，网络技术发展到很高了，基本上大家不管是玩 PC 也好，玩家用机也好，甚至玩手游也好，一定都是想玩联机的，对吧？
嗯，
你联机的这个乐趣是比单机要高得多的，
社交属
性，对，社交属性很明显。
这个社交属性呢，其实呢，原本街机是一个相对于家用机来说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有社交属性的地方，啊，这个话题我待会再详细说。我想说的是，现在很多人他是，尤其是新一代的玩家，
嗯，
新一代的玩家他更沉溺于网络上的这种虚拟的这种个人的，
或者说这是他来玩游戏
社交
重要的原因。
对，因为他在网上没有人知道网线对面是一条狗嘛，你本人可能在现实当中真的出来你就会社死的，对吧？你就是一个很木讷的，说不来话的，或者见人就不说话。但你在网上无所谓啊，对吧？网上你可能对方又看不到你而且自己可以随意发挥，你都不用说话，你都可以直接打字，
甚至更真实，
对吧？你会觉得人家可能觉得你是很牛逼，甚至对方不知道你的年龄，你是一个小学生，甚至他都可以冒充一个成年人，对吧？所以说从玩这个网络游戏开始长大的这批人，他会更接受就是说在网上跟人家对战或者是合作联机这样一种社交方式。
是的，
虽然我们说街机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人面对面进行社交的方式，但是也不得不做这个妥协。好，对不起，我又要举铁拳这个例子了。我们知道以前像街机房去打格斗游戏，铁拳也好，街霸也好 ，VR 战士也好，或者刀皇啊、拳皇啊，对吧？都是街机房，大家要么是面对面，要么是大家并排坐，是吧？那都是真的是看到你真人来跟你对打的，对吧？
对。
但是网络上的人他习惯什么？对面那个人他根本不知道是长什么样都不知道，他但是就说。但是他有个什么好处呢？
嗯，
这个人不管他有多远，对吧？我现在人在中国，这人可能在日本，可能在美国，可能在
菲律宾，
对吧？
嗯，
我都能跟他联机。那对于现在的这些玩家来说，他觉得那个才是很自由的，
嗯，
对吧？你要是还是只限定啊，我必须跑到一个公共的地方跟这个人面对面，我才能对战，那不行啊！而且他是觉得他我能够是世界上各地的人，我能够随意的联机，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对吧？好，所以你想，连铁拳他都做出了这个改变，铁拳现在街机变成了联网的，就说这跟家用机其实没有区别，你知道吗？就说你坐在这个，我跑到日本的这个街机厅，我坐到一台街机上，我去投个币，对吧？我去投个币，然后他就给我进行
匹配对手。
匹配，这个匹配一种是全日本境内匹配，一种是这个游戏机房的这个匹配。但是你不管是哪种匹配方式，它都得要匹配。这如果是现在或者是前几年。那个我们在这不管玩街霸也好，玩铁拳，很简单的事啊，对吧？找个街机房，你到我对面，或者你坐我边上，我们两人世界就 PK 了。
对，
现在你在日本就不行了，你就算坐在我对面，就算我们搜这个街机厅这个范围，只要街机厅还有别人在玩，大概率搜到不是你，那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哎，我本来跟我朋友约好的，
对
吧？
对不对？
结果我倒反而变成又要开始搜人，那跟我在网上跟人打有什么区别？
是，
而且以前我们玩街机，它有一个很重要，对我们这些核心玩家来说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格斗游戏是以这个帧数为概念的，就是它对延迟特别，
是的，
这个判定你稍微有点延迟就不行，对吧？
是的。
为什么我们很多人就说宁可去打线下战，就是说因为网站它的这个延迟会造成你的很多发挥会有问题，一些很精妙的一些，比如说劝返啊，一些东西，劝返简陋这些东西，你会莫名其妙会失败。那好，本来说你去街机厅的目的就是为了玩单机，对吧？你是两个人在真正的一个线下是体现水平的，
而且没有任何延迟的情况下，
对，
因为他没延迟。但现在不对了，我进街机厅也是为了匹配，也必须匹配，那就肯定有延迟，对吧？就变成了街机打格斗跟家用机一样是有延迟的，对吧？这个体验其实我觉得甚至确实有很多人 我在日本有好几个玩这个铁拳的高手的朋友，后来他都跟我说，他宁可在家里打家用机，他也不去打街机了，
嗯，
已经失去意义了，是吧？
是，
这是我说的又一种的
一种妥协。
嗯，
第三种的妥协是，我们绝大多数的人，他其实是一般的人，是没有那种青少年那么高的想象力的。
嗯
嗯，
我说的话什么意思呢？就是青少年他面对着你这个屏幕里的那个游戏内容，哪怕是最早的那个像素游戏，
嗯，
哪怕是最简陋的手柄，但是他脑子里都能够幻想出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或者幻想出一个很深邃的宇宙。但是对很多的成年人来说，对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来说，他觉得这个是很荒谬的，就是你按这里按按键，这屏幕上东西就会跟着动。我们可能觉得是个很好的东西，他们觉得不能接受。他们能接受什么你知道吗？我打篮球，我就真的拿个篮球去投
啊。
我要是想要打里面的这个怪物，我就真的拿个锤子去砸。
嗯，
就说它不光是体感，它是一种实体性的那种体感。
对，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汤姆熊有特别多的这种类似于什么敲榔头啊这种，或者是他拿了一个水枪去真的飙出了水去滋
去打上面
的怪，
对
去打上面的怪，
有好多这样的，
对吧？就是对于大多数来说，他更接受这种东西。包括现在很多游戏地方，包括风云再起有那个投篮，对吧？
有段时间投篮特别火，大概是2003年04年。
因为很多人还是接受这种东西的，就是说他总觉得那种虚幻的东西他觉得没啥意思，不能接受，所以这种游戏也多起来了。但是这种游戏其实本质不恰恰就是我说的几十年前的我们那个少年宫那个什么那种游艺场所的现在的一个强化版吗？无非就是这样吗？又回到了那个地方，所以这是又是一种妥协。还有一种妥协，
嗯，你说，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种妥协，
嗯，
就是绝大多数人他玩游戏是不能接受，就是我们这些玩家玩个游戏只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自身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获得了很好的体验，或者是我们
成就感也好，
有自己的成就感，我们成长了，对吧？
感受，
很多人对他们来说，你玩这个有什么意思吗？你钱扔进去了会有加倍的钱出来吗？对吧？你这点时间花钱
讲究性价比，讲究
回报，对，我就是很现实的嘛，对吧？
嗯，
这个因为我们当然知道，就是我们成年人有成年人很多的游戏啦，
是是是，
比如说扑克啦，
麻将，
比如说麻将啦，对吧？
股票啦，
甚至股票，这些全是游戏嘛，对吧？这些东西啊，实实在在是有收益的，当然刺激也更大，你损失的是你真的钱，对吧？当你一个人一旦是觉得这种东西才是一个真正的有意思的一种游戏的时候，他当然觉得你这种虚拟的东西很小儿科，对吧？他是不会有这种，就一个既没有想象力，对吧？然后又对这种虚拟的这种东西
不屑一顾，
提不起，他本身是没有快感，这个也不能怪他。
是是
是，他对他本人说确实他是提不起快感的来说，
对对对，
那他肯定就期待我来玩，你为什么要我来玩，对吧？比如说像汤姆熊这种场所，
很多这样的。
是奖品，对吧？
对，
是给你奖品，
那种票，
他是给你，你是用，你是在游戏的过程当中可以得到各种各样这种彩票，
嗯，
然后拿着彩票你可以去换奖品，
奖券
，对，就是那个票，就是那个奖券呢，就是
对，
拿到了各种各样的奖券，就是很多的奖券，根据这个，因为每种奖品它都有相对应的，
对，
你要花多少票
数
多少券去换的，对他们来说呢，他至少今天我觉得，哎。我没白玩，对吧？
我有回报啊，
他有一个实实在在看得见的回报。
是的，是的。
那这个也是现在街机厅所做出的
妥协，
这个妥协
很典型，
对，
对吧？
对。
那这个这一切之后呢，就是说他的妥协呢，也确实，其实现在这个我看汤姆熊的这个经营还是蛮稳定的，应该说他对
同时吸引小孩子和
对
小孩子的父母，
对的。而且其实现在汤姆熊里面也有一部分的汤姆熊，就是就我观察，他也会放一些复古的街机，比如说吞噬天地啊、拳皇啊，他是会放一些在里面的。
你说的这个呢，我正想说，
嗯，
现在绝大多数呢，我们会发现 发现一个现象，倒不仅仅是汤姆熊这种地方，比如说像这个餐厅啊，有很多的
餐厅，
他会在那里放一台有这种框体，对吧？街机框体，感觉是个复古街机。比如说像这个大江户这种洗澡的地方，对吧？啊，他会放这种东西，有很多很多。其实原来不是，你听我说，原来有很多不是街机房的地方，他会
放
这种东西，
对
吧？但是，就我所看到的，它是全是模拟器
啊，
月光宝盒模拟器。
它是什么呢？其实它就是一个模拟器。为什么模拟器呢？它一台那个电脑里头可以装上百个甚至更多
的
游戏，
是
对吧？
嗯、
那这个对于这个经营者来说，它这个成本是很低的。你当然比基本要低得多了。
宝盒是很便宜，
对，
确实很便宜。
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这些真核心玩家来说，可能是无法忍受的。但就是说，第一，他用的这个屏幕，对吧？是16:9的液晶屏，你以前的游戏都是4:3的，
嗯，
强行被拉长，整个画面比例都不对，而且我们知道以前是隔行扫描的，对吧？有扫描线的，他现在开的那个东西，那种就是画面针对这个液晶的，他就是
高清马赛克，
搞了这个高清。
但是有更多的情况是什么？它实际上是一种柔化和拉伸，
对
啊，那所以就说。这种东西就是对于我们这些老玩家来说是无法接受的，然后又是延迟，对吧？
首先输入延迟，
对，
而且一般来说输入延迟可能就你哪怕性能很好的台式机，我们说用 MAME 的那个街机模拟器，它也有大概100毫秒的延迟。但是大家知道1秒等于1000毫秒，那每秒60帧，按帧判定，那起码是6到7秒，甚至更多。
所以说呢，这个东西
不好意思，6到7帧，甚至更多。
这个对于我们这些老古董来说可能是很要命，但是对绝大绝大绝大多数来说不是个事儿。甚至有很多的以前的玩游戏的人，他觉得这个东西能怀旧，他也满足了，不会那么较真的。但是我们发现有模拟器在的话，它就一定不会是真的是一个投币来计数，因为你可以随意的玩里面游戏，所以也是一个计时的，也是一个计时的方式了。就是说你是给你一定时间玩，你这里面所有一些都是开 free play 的，那就是说拿以前的街机游戏，但是又换成了现在的这种玩法模式，
一个模式，
对不对？也就是说真正意义上的现在还能够像以前那样啊、真正用街机基板的，你投一个币下去，根据你水平时间玩长短的街机房，至少在中国大陆我们看到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是，
现在的话烈火，
上海的烈火街机，
烈火算一家，真的是很难得很难得。然后呢，现在还有这个半价，为什么叫半价呢？比如说，人民广场的这个风云再起，人民广场风云再起真的属于这种，就是说现在这种新型类的街机房很不容易的地方，它有了很多很多很多，绝大多数主流都是我前面说的，像现在的玩家妥协的那种。体感类游戏啊，那种反正这种什么跳舞机啊，抓娃娃机啊，对吧？这种按照时间来计费的游戏，但是居然还能保留着那么几台用基板的老街机框体，这个已经是非常少了。
是，
所以总的来说，这种东西其实渐渐的会消失。然后我想说的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街机的这种社交性，其实是我们玩家用机，哪怕是我们玩网络游戏是不可替代的。所以现在你看街机，尤其是在日本，它会注重推一类卡牌类的这种游戏。卡牌类游戏从那个最早的这个像三国之大战啊，到后来就是剑 C 啊，对吧？这些都非常的火。因为卡牌游戏不但是你能够在这个街机上去实现一些模拟类的模拟战略战术的这个玩法，同时它就是每张卡片的这种角色嘛，你其实都是可以有自己的养成过程，角色本身的这种各级的能力水平会提高，它其实也是一种家用机的一种玩法。所以依靠这个卡片游戏呢，同时卡片游戏又带来了抽卡系统，你看这些其实都是手游或者家用机做，它现在做到街机上了。
是的，
但是确实靠这个是能赚很多钱的。有人为了收集全这些卡片， 就会不断的去投币，对吧？
嗯，
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到现在呢，因为经历过所有这些时期啊，我个人、包括 VSU 我们还是很怀念街机厅那种体验的。
就是街机房其实真正意义上它是一个社交场所、
嗯、
是，
我们都说玩游戏的人很宅，其实当年去街机房玩的人绝对不是宅男，能够去街机房玩的人他都是很善于跟人交往的，
或是比较开放的一种心态、
啊、对，他是开放心态的，因为这种感觉跟你闷头一个人在家里玩，哪怕是你家里跟人网站都完全不一样。我说一下啊，街机房是一个什么状态呢，就是说是一个有很多人在那里，对吧，你在那里的一举一动，你在那里玩玩一个游戏，你玩的好和不好会得到，马上会得到很多即时反馈的。在你玩的时候旁边会围一堆人，对吧，如果你玩的水平非常好，像 Tony 这样他一条命打打那个1945，对吧，打着1945可以一条命可以冲到很后面的，躲弹技术很精湛的，旁边人就会很羡慕啊，围过来会有人说快快快过来看，这里有高手，他打得非常好，对吧，对你来说就是一种鼓励啊，激励啊，
激励，
这种感觉
是一种真实的激励，
而且是真实的，就在你面前发生的，对吧，你在你这些人面前，
对对对对，
那是感觉完全不一样。
是，
但是如果你如果水平不高的话，立马也就是哎呀这个人怎么那么差，也不行，对吧，就觉得自己很丢脸，那心理压力顿时就很大，对不对，
是是是，
尤其是像格斗游戏，对吧，两个人就在那里
对抗更激，
面
对
面打，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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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面的人还是你不认识的人，对吧，就是我们经常遇到，从我玩街霸开始到后来玩铁拳，就是有时候我在那里跟那个电脑打，突然就出现 Here comes a new challenger，
蓝色的字，
就是有人过来了，有人过来，然后这个东西你跟对面人又不认识，对吧，你又不知道对面人的这个水平，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但是你能够看到对面这个人的样子，对吧，所以你跟他对战的时候其实会经常会有一些交流的。那有些人比如说他这个人比较好的话，打完之后可以马上就会过来找你交流，说哎你刚才那个动作就是做的不太好，其实那个时候你可能做那个动作可能会更加合适，或者说我说哎那位高手，你有一个招你是怎么发的，我都从来都发不出的，
就是面对面，
面对面就
交
流了，交流完了之后很可能咱就成为朋友了，
对对，
然后下次就约好我们继续再那玩
切磋嘛。
我其实我有很多的朋友都是这么认识的，包括现在我女儿她要喜欢玩这个音游嘛，其实我家里音游的游戏有很多很多，对吧，包括像初音未来歌姬计划是这个家用机这个游戏里是在她在家里是玩的非常多的，但是她也还是很想非常想喜欢到街机房去玩这个初音未来歌姬计划，但就更不用说这个麦麦了，对吧，他会把很多时间宁可我不要在家里玩，所以说街机的这种社交方式真的是现在的网络它是无法替代的，
对，
包括像那个以前你知道以前那个没有攻略，不像现在你打个游戏、
啊、
有人
以前没有
人打个游戏分分钟就是上网查攻略，
对对对对，
我们以前的街机房没有人来告诉我们，街机房没有一个攻略告诉我们这个游戏该怎么玩，这游戏本身它也没有那个说明的
新手引导，一开始
没有新手引导的，上来你死就死，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在旁边如果自己钱不够的话就等在旁边看高手玩，高手怎么处理，哦原来这里是这样，我想Tony他打射击游戏很多人也是这样的，对吧，很多地方我自己过不去，我他们就看高手，在那里就你自己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但是就是我前面说如果有人愿意跟你交流就更好，但是也有非常不愿意交流，我们在日本就遇到，对吧，
对
对，日本某个玩射击游戏的人他觉得自己玩得很好，他觉得我在拍他，他就觉得好像是我想偷他的技术，对吧，然后对我
们
大发雷
霆，
明白，
这些就是你在街机房可以见识到各种各样的人，但是就是说你的很多很多的技术水平都可以在那个地方成长起来，
明白，
对吧，
明白，
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我们觉得就是说街机厅实际上是创造了一个相当于玩家的社区，而且是面对面，
而且很多陌生人是由于某一款游戏而结识，而这种结识呢，我们分两种情况，一个就像微叔前面讲的，可能面对面聊，另外一种是什么呢？大家互相看。
嗯，
我觉得在秋叶原，特别在东京的那个秋叶原，有个叫 Title， 它有个叫 Hey 啊 ，H E Y
啊，
那个太有名了，而且容易走过，这个很容易漏掉的。
对，因为旁边全是 Sega， 它的店面。那个门面非常小，门面太小，你不注意就错过，但是里面很大的。
对，他上去以后呢，我们就发现呢，他跟因为最早去大阪就发现关西人呢比较热情
啊，
就有跟就是我就感觉就跟我们在上海就大家在烈火里面的感受差不多，就可以搭讪啊，包括你用英语去聊没问题的。但是在东京大家很内向，但是呢我就发现他们之间的交流呢就属于就是哎我在后面看，默默的看着。看了以后呢，就整个关注这个游戏的人产生了一个社区，以后大家互相通过这种方式互相学习，所以有的时候你看他的高分榜你就能看得出来，就其实这是整个玩家的社区群策群力达到了某个水准。
嗯，我明白。那其实呢刚才我们也描述了现在街机行业啊，包括他现在街机厅的这么一个状况，那我们最后可以请两位去展望一下，就是说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往后的一段时间，那街机行业然后包括街机厅，因为这其实是两个不同的这个行业，那他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措施，包括未来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举措去来挽回这种颓势，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新的变化，两位可以帮忙去预测一下。
我先说一下，其实有一种方式呢，我认为街机厅一直是用来作为就是说一种和家用主机或者手游的区分度比较大的一种倾向是什么呢？首先就是体感。
体感
就是它是要创造一种比如说只有在街机厅的这种环境下你才能感受到的东西。
嗯，
比如说啊，像那个世嘉它的冲破火网叫 Afterburner。
Afterburner
啊，这款游戏呢，大家如果看过终结者二，你会发现男主 John在被那个终结者发现之前他就在玩那款游戏。几乎可以说是在整个80年代后期啊特别知名的一种液压装置产生了一个，就是你在操纵飞机的时候你是真的可以就是说有一定幅度的一个转动的你上下左右你可能你会发现哇这个特别投入特别刺激，这个这是一种。另外还有就是说呢，像比如说我想想有一款游戏是94年的，也是 Sega 做的。那么这款游戏呢，至今在烈火街机厅大家还可以去感受到，叫《梦游美国》，就 Daytona USA。那它最大的一个不同在哪里呢？首先它是可以有四个机台拼在一起，四个人可以同时同场竞技。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呢，它最大的特点是在它的方向盘，这是个赛车游戏啊，力反馈做的格外的真实。就是你在拿这个方向盘的时候，它会跟真实的赛车或者真实的那个房车大赛里面，你感受到，比如说你开在那个路上和旁边的那个辅道或者是旁边的那个草地上面，你感受到震动完全不一样。而且它会根据你的速度和你的那个车的角度以及有没有碰撞来实时的给你一个方向盘的一个，你会觉得有时候转不动，力反馈。而这个是我认为为什么现在还会有人就投币去玩这个游戏，哪怕是新玩家去了烈火还觉得哇这种体验没有感受到过，因为
沉浸感，
对这种体感啊。当然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别的例子，比如说像那种飞行模拟类的游戏啊，或者是那种光线枪而且有力反馈的那种有一个记者叫做 LA Machine Gun 好像这款游戏，
对 LA Machine Gun
相当强的后坐力，而且以前我就是我跟我的夫人以前就经常去，我就很惊讶哦，你喜欢这个游戏啊？因为什么呢？体感。我认为这个我们说这个方向其实一直是街机厅在沿用的。
其实我觉得啊，因为去年的这场疫情呢，其实已经是把原来隐藏的一些东西给暴露出来了，也就是把街机厅这样的一种这个娱乐方式它本身存在的弱点，它有些就是遇到这种突发性的这种事件，它有可能会因此遭到打击，对吧？我们也知道日本的 Sega 的二号店这个已经是关掉了，对吧？很多店现在而且也是处于那种 情况非常不好的状态，这也是我很心痛的。但是我本人其实我个人观点啊，我是比较悲观的，虽然我是一个玩街机出身的人，那我对街机很有感情，其实我对街机的感情超过了对家用机的感情，所以你看我现在我玩的绝大多数家用机其实都是街机的移植版或者街机风格
的，
比如像那个怒之铁拳 Streets of Rage 这种，都是属于本身就做的像一个街机那样的一个家用机游戏，对吧？但是我前面又说了，就是街机房的这种真实的人对人跟人之间的这种社交，是我们在家用机在网络上是完全不能够跟他同日而语的，是不可替代的。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就是说街机房呢可能还会因为这个原因呢，它的这种娱乐方式还会存在，但是呢它会就是说朝几个方向去进化。一个就是 Tony 说的那种更加强化那种体感的真实体感的真实仿真体感的那种，确实是你在家里就普通人，
对，
普通人在家里是很难达到的，除非那种非常核心的人，对吧？他会
自己真的
他会去买这套装备，但是这个不是主流，
但是不是主流。
对绝大多数来说，你要体验这种东西，那一定会去街机房，对吧？另外就是它一定是一个亲子娱乐的场所，这个场所他觉得他的游戏一定是能够既适合小孩又适合家长陪伴，最好是家长带着孩子一起来玩的这样一种方式，就是说它会变成一种类似于amusement park 这种风格的这种地方，对吧？那这样就是说像那种抓娃娃机啊，像那种这种体感类的这种轻松愉快的游艺活动啊，这类的游戏会成为
主流，
对吧？那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这个整个一个就是我前面说的，就是说它可能会对整个街机厅的一个格局啊、布置啊各方面，它更加像我前面说的 amusement park， 就是一个主题公园的这样一种感觉，靠这种东西来吸引玩家、吸引客户了，而不再是我们以前想那种非常简单的，就是一个房间里放几台街机就可以吸引人。我认为，虽然我很不情愿，但是那个时代真的已经
是
过去了，
过去了。
而且未来的街机房，我认为传统的这种街机是不会再有了，就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那种大家坐下来打的那种台式机。
我们说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特性，
那
我们最早的一批被街机所吸引呢，有很多原因，其中有一个是因为当时街机几乎是电子游戏的代表，而且它是巅峰的体验，所以呢你就是说你不可能有一个街机框体，虽然这是小时候的梦想啊，你在家里的话，
对，
但是呢你肯定会去一个实际的场所，然后呢去不管是观摩学习还是自己去，比如说每天自己去练习，那个时候大家对于游戏的概念跟现在很多玩家就前面微书提到的玩家的概念真的是很不一样。
是的，
我们就会认为游戏就应该是给你挑战，然后我们倒不是说去受虐，但关键是那个时候有足够的动力，能够推动了你各个方面的环境，推动了你不断的去尝试，迎接这种挑战，然后让自己变强。但其实你怎么讲呢，其实人是有潜力的。
是
我举一个例子啊，其实我可以证明什么呢，很多的现在的所谓的我们说休闲玩家或者轻度玩家，我可能是从手游才开始，哪怕是手游开始接触电子游戏的玩家，他有潜力成为一个符合街机时代的那种反应策略要求的这么一个玩家。我举一个什么例子呢，大家可能还记得2014年那时候春节有一款游戏，手游上的游戏特别火，叫 Flappy Bird。 我记得当时一开始大家就说，哎，这是一个人做的游戏啊，这是个独立游戏啊，其实是一个叫阮哈东的一个越南的，而且这个游戏一开始其实呢根本就不火，但是很意外的被一个那个播主，海外的一个播主播了以后呢，他觉得这个游戏很奇葩，
是，
然后呢就形成了一种现象，这种现象从海外一直到国内，正好在2014年春节的那个时候呢，就成为大家朋友圈里面经常看到那个分数嘛。
对的。
这个游戏呢特别在哪呢，
它的特点就是很难控制。这个我知道。
很多的它你要过那个管子。那个管子我第一次看到就想到超级马里奥里面那个下水。就是可以像通道一样那个管子。每一个管上下两个管子那个空间呢都基本上是固定的。可是呢一个过了还有一个，一个过了还有一个。那它实际上呢给我的一个感受呢，就是让我就是
怎么讲呢？一上来你看这个游戏啊，
嗯，
哪怕有很多人可能得了很高的分，
嗯，
说100多分，
嗯，
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你自己上手的时候，
对，就非常
你会发现真的好难。
是的，
而且我这个自己试了以后，我第一次尝试这个游戏只得了6分，就只过了6次管子，哎，我真的觉得。
嗯，
哦，不至于吧，我觉得我应该能做得更好。
是是是。
然后后面你稍微玩多一点，你就发现他对你的那个容错的判定呢，啊
嗯，
是很苛刻的。
是的是的。
是可以到0.几秒，那你比如说错过0.1秒，
嗯，
你就过不去了。
嗯。
但是呢那个时候大家有强大的一个动力去玩这个游戏是为什么呢，
嗯，
你会经常看到你的朋友圈里面时不时有人去打破一个记录，然后秀一下自己成绩，看我现在50了，
嗯，
啊有人居然说啊80了，
嗯，
100了，然后呢你又不
断
的回到
对，
对，
嗯，
你不断的回到这个游戏了，
嗯，
那这个过程特别像以前我们比如说每天或者隔两天去一个街机厅看到一个人说，
嗯，
哦，
嗯，
啊这个人啊是个高手啊，他打得那么厉害，
嗯，
那你会觉得哎其实我也可以，而且这个游戏给我感受呢就是真的很像一个可能有一些开发者或者是大家比较关注游戏设计和体验里面有一个词叫心流，
嗯，
叫 flow，
嗯，
那么 Flappy Bird 是一个典型的心流，它会让你进入到其中，就是你就一心一意干一件事情，什么时候去按下这个屏幕，让它去往上掉一下，能够过这个管子，到后面就是心如止水的那种感觉。其实我还要引申到后面一个话题，是回到微书的，就是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他们我们说新的玩家也有可能会去，就是说可以变成一个我们说追求技巧，然后每天去做这样的事情，
嗯，
但是呢就是说大家对游戏这两个字的一个我们说诉求或者他对他的理解和游戏中他想要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嗯，
这个差别很大了，而且我觉得就是说很多的不管是汤姆熊也好或者是我们，
嗯，
或者说我们像主机游戏或者是像我们哪怕可以引申到手游，
嗯，
很多人就是说我愿意花钱，他要的是什么呢，他要的是一种爽快感。
嗯，
我觉得所有的这些东西，就是说你不管是你是大 R 玩家，你是一个喜欢在街机厅里面一币通关的玩家也好，还是你是一个主机游戏玩家，喜欢前置付费一次性，比如说花200-300块钱啊，或者是独立游戏玩家，他可能是花几十块钱，我怎么说呢，去玩这个游戏，但是他想要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所有这些不一样的东西可以归结到体验上，
嗯，
只是说你获取这个体验呢，你的诉求不同，你的途径不同。
嗯，
在这点上我认为就是说很多人在国内我们觉得比较主流的一个情况是什么呢，他们觉得游戏就是用来爽的东西，
嗯，
就是我就是希望我能够获得赢或者一直赢或者很爽快的那种感受，
嗯，
我是愿意为他而花钱的。如果这种就是说我们说某个环境里面这样的一个玩家占一个比较大多数的话，他就很反对这个游戏给你带来挑战。
嗯，
他认为我花钱，我就有点像我去电影院，我是希望能够得到爆米花的那种快感的，我就是想要看声光的。
嗯，
那么呢，很多时候像国内的厂商，他也会认为，那其实我只是在满足玩家的需求嘛。
嗯，
虽然有很多时候他，当我们要看他要做到什么程度嘛，但是呢，像老一辈的玩家，或者说一开始对游戏，实际上他懂得就是说，其实游戏他可以通过别的方式来获得他想要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比如说我希望能够有一种成就感，有一种一种成长感，
嗯，
而这种感受可能就是在机器的环境里面呢，我认为是最纯粹的，它没有任何其他的杂质去干扰，
嗯，
而且街机厅的整个运营模式里面希望这样的人的存在，所以它有就是有很多事情我们看到现在的一个结果是一个不断循环之后的一个现状，但是呢它每一个循环有它的道理，以及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业界看到我们特别是国内啊，我们认为其实跟欧美和日本甚至韩国都是有差异的，因为每一个人或者说主流人群吧，
嗯，
里面比较典型的那几类我们说游戏的用户，
嗯，
对游戏的认知是很不一样的，
嗯，
就我个人认为可能像个金字塔，
嗯，
它的底层其实就是数量庞大的人群，
嗯，
一开始对游戏是觉得小孩子玩的东西，因为是像素画面，
嗯，
他就觉得那一点都不写实嘛，
嗯，
那么在里面有一些玩家会觉得可能到了 PS2 时代他会觉得哇这个游戏已经开始吸引我了，为什么他追求的是电影般的那种感受，
嗯，
对吧，但是
这样的
但是也有的我们说呢人就是觉得呢那游戏我是希望就是有一种说法，这是我在一些地方也经常听到，就是游戏是最廉价的娱乐，为什么那么多人玩游戏，
嗯，
但我个人其实对此 很保持保留态度、啊、
嗯嗯嗯，
但是呢我理解为什么很多人会这样想，因为他会觉得你玩一个手游你去充钱、
嗯、
几乎没有门槛，而且你玩这个游戏也是几乎没有门槛的，每个人都可以用钱去买自己觉得爽的东西、
嗯、
那就像说我去电影院我就愿意看那种大片啊，光深啊，比较刺激、
嗯、
对不对、
嗯、
我不希望我动脑筋，我不希望自己受到挑战，我在现实中已经有太多这样的是吧，我就是想要放松、
嗯、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话题可能我们可以回到前面微书、
嗯、
他聊到的那一点，其实我认为在这一点上能够看到就是说呢，随着电子游戏不断的就是深入到我们的生活的各个角落，而且各个人群都接触了游戏以后呢，大家对什么是电子游戏以及我想在电子游戏里面获得什么，就是你的动力是不一样的，而且很不趋同吧。
嗯，
这个里面可以看到有些融合的趋势，但是大总的来讲它几个大的不同的一个我们说人群它还是泾渭分明的。我倒觉得呢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历史是有轮回的。
嗯，
这跟人的特性有关，就跟体验的东西有关。其实我倒是发现有很多家用主机上呢，当独立游戏这个领域那更加明显。举两个例子啊，一个是只狼，就前面一直有提到过，很多的玩家可能以前没有经历过街机时代，但是呢他会通过只狼发现，哇，为什么这个打铁游戏那么吸引我，真的是因为我们我们开玩笑讲是因为喜欢受虐嘛，其实不是的，是因为你能够感受到自身的成长，就跟我前面说像 Flappy Bird 它其实内核跟它是一样的。那么这是一个例子，另外一个还是什么茶杯头，因为它实际上是融合了很多以前我们说街机以及在主机上有很多街机特性的那些游戏的一些精华，再加上自己的一个创新，因为它在游戏设计上其实是有很多以前街机里面就是没有，但是它有做升华的那个部分。以前街机可能很多时候你通过背板你就能够过，或者是你足够熟练，但是呢在茶杯头里面它每一个 boss 的不同形态以及它特别是不同形态里面可能会出现的挑战，它有随机性在里面。我其实个人是因为有这样的感受，是因为我其实可能是国内第一批玩家就是把它拿到白金，而且我第一周末是所有的 boss 全部是完美评价 A 加的评价，所以呢我确实感受到它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另外呢就是说呢，也像街机厅呢，我认为某种情况下来讲它的市场会一直存在，它的需求会一直存在，只是它的我们说吸引人的方式会改变，而且它的规模可能会改变，它已经不再是那目前近期来看它不太可能或成为比如说像九十年代那种在游戏行业中的地位。因为我们现在可以选择的东西实在是太多。
对，
而且像街机厅呢它出现实际上是当年的这样的一个时代下的一个产物，而且是最早我们说因为游戏行业它有它的发展的每个阶段有它的特性嘛。那个时候的特性在我看来基本上就是说街机实际上是行业的老大哥。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能去比较一些街机和家用机之间的差别，是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有了街机游戏以后呢，大家都希望在家里可以玩街机游戏，哪怕是缩水的，但大家也会愿意说我一次性付钱。
是的。
但是这个时代现在想要去做这件事情难度就很高，因为从各个角度来讲现在的游戏的种类更加丰富了。而且玩家呢更我们说他的受众也我们说也是完全有很大的就对游戏的认知也好，他的诉求也有很大的不同，他一定会是有不同的解决方案的同时出现。但是我这边其实我也想分享一下就是我在美国看到的一种情况，街机行业的一个变化。我因为每一年基本上从2016年到2019年呢就是会参加各种海外的一些活动，因为我这边有一些独立游戏相关的活动，比如像 GDC 啊，或者像那个 Indie Prize 那有一年呢就是说我在参加 Indie Prize 的时候去了洛杉矶。我每一次去任何一个地方我可能第一个就看这边有没有什么我们说 Retro Game 不管是复古游戏还是像我们说复古的街机厅。我还发现真有，而且在洛杉矶那边发现的那种街机厅，我们说复古的街机厅比在旧金山要多。那它有什么样的特性呢？第一个，有一些酒吧里面会出现街机。那么你只要消费，比如说我在酒吧里面我买一个饮料或者是to buy a drink， 我就可以获得几个代币，它可以送给你。要么呢就是说如果它街机厅不是那街机不是很多的话你就随便玩吧，你只要来消费你就随便玩。所以呢它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一个就是说就是我觉得好像我玩这个游戏我需要这个不知道我要花多少钱，对不对？那我只要买饮料，那只要 就是说没有人去玩，或者说我可以排队嘛，就可以去玩这个游戏，就有点像比如说我在酒吧里面买了饮料我就可以打台球，类似于这种吧，或者是然后还有一种方式我觉得很特别，它可以你花$20你可以一天在里面随便玩，或者我给你一个时间限制，有点像什么呢，包机房的感觉
啊。
所以呢这一点上我就觉得可能会是一个，就起码它还存在，
是
吧，起码它没有因为这种方式而倒闭吧，可以这样讲，
不会变成像说相声一样传统产业对吧，
对吧，
对对，其实两位说的呢我觉得都是一种可能性，我是觉得街机和街机厅它其实肯定是有存在的必要，但是我是认同熊哥讲的，就是说它是一个轮回，
对，
就包括我之前在一些这个商场啊，在什么，它现在有一些 VR 的这个设备，
其实很像，就很像以前，
对，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在家里面你是没有那么大的空间，没有足够的地方，
也没有液压装置，有时候它有液压装置，
它有的时候它是拿着这个枪，然后你在里面有一个行走的这个过程，
对，
你是必须要有这样一个，那我觉得它可能是一个新的形态的这样一个，
对，
一个街机厅的一个存在，
对
啊，那么这一期呢我们就先聊到这里，那么我有请二位来为我们预告一下下期我们会聊什么话题。来，魏叔先请。
我们刚才那个之前有说过哪个话题，我们预告是要下次说
月光宝盒和模拟器
啊，对对对对对，
以及像树莓派，还有就是我们现在比较推崇的叫做 FPGA 的啊，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 Mister，
对，它其实就是模拟器和这个街机基板的他们的这个差别，
或者是硬件仿真，
对，
好的，那我们就来期待一下下次两位再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精彩的内容。好的，那我还是你们洛川东路马东西啊，不要忘记我真名叫逍遥，我们今天啊就和微叔和熊哥一起来结束这期节目。好的，那我是逍遥，
好，谢谢大家，
好，再见。